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八课了。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基督教教育的定义、历史的发展、圣经与神学基础，还有圣经、圣灵和教会与基督教教育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进到基督教教育本身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教会在教导的工作、教学的活动或者是聚会，投放了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最后却完全不能够得到预期的果效。检讨原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定好任何的目标，或者是定立那些目标太笼统，执行的人呢根本不知道，也无法具体的落实。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教导工作的前提，过程里面呢要是缺少了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大海里面横行的船忘记了岸色罗盘一样，那怎么样让开船的人知道要前行的方向呢？这一课我们会探讨基督教教育为什么要有目标，要有那些目标，制定目标的时候要留意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先讲的是目标的作用。目标和目的在英文里面呢可以是同义词，有时候还会彼此互用的。目标的含义一般都比目的宽一点的，也比较具体一点的。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来说，正确的目标能够引起施教者、受教者、设计者对教学的强力的动机。有强力的动机呢，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就如我们刚才讲的，目标是帮助引起教学的动机。对于施教者来说，目标能够告诉教师为什么要教学，他们越明白目标的话，就越认真教学，教学的工作就越发成功。另外，目标对于受教者来说，就是要告诉学生为什么要学，越知道学习的目的，越能够引起学习的动机与兴趣。当学习的人能够主动的学，就越能够认真的学，我们想到就是学习也容易成功了。对于推动者，目标能够告诉作为推动者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要推行宗教教育，越清楚明白目标，越能够做好各样的配套，有更清楚的方向，定更清楚的策略，这样子的话就越会认真有效的推行基督教教育了。另外呢，目标不单单能够引起
学习的动机，也能够对整个教学的工作提供指导，其中对教材编写、教学法的选择和主题的安排上都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关于编写教材，这是基督教教育里面主要的工作之一。由于课程是达成目标的方法，所以呢，课程教材的设计与编写必须要与目标配合，有明确的目标，不一定能够造出优良的教材。可是呢，没有明确的目标呢，是肯定不可能有优秀的教材的。教材的设计，特别是教材的内容，主要是由目标来决定的。在选用教学法方面，教学方法是很多的，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使用的，必须要加以选择。其中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程度都需要做出考虑的。可是我们说更基本的，是要参考教学的目标或者是功课的目的，施教者应该选择最容易得成教学目标或者是目的的。例如是要培养学生对社会的关怀，怎么样一个教学法好了，那最好就是带学生实地去参观贫民区、老人院、孤儿院等等这些机构，这是最直接的教学方法了。目标对于组织安排同样是重要的。为了有效地实行基督教教育，教会必须要组织相关的行政架构和单位，好像主任学部、基教部之类。教会可以根据本身的状况、需要、资源来决定组织的大小和运作的形式，但最要紧的还是要根据教会的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来决定的。例如，教会的目标是打算在未来的几年培育全教会的会众，那么教会就不能够只设立儿童主日学了，还需要有青少年、成人的主日学的安排，这个才能够满足目标的需要。还有我们再看，就是目标与环境的关系。我们说环境决定了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学习者生活在环境里面，不同的文化、程度、年龄也会让学教学的目标有差异的。另外一个方面，目标也改变了环境。教学根据真理的准则和理想制定目标，是社会环境向着理想的境界做有计划的改变，从个人生活到整个社区、社会都可以按照预定的目标力求改善和发展。所以我们说目标与环境彼此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另外，目标也跟衡量教学成果有关的。计划能不能够成功，事工是不是有效，检讨是必须要有的。作为基督教教育的工作者，需要采用清楚的标准，为教导工作做出检讨。目标就是衡量教学成果的标准之一。在书店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出版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教材，有翻译的，有华人写的，有明显的宗派色彩的， 也有以圣经为中心的，有以德育为中心的。要品评教材是不容易的事情，最好的教材我们知道是必须要最适合教会基督教教育的目标的教材。例如说，教会的目标是要信徒认识、了解、维护宗派传统的教导，那教会就应该采用宗派出版的教材才对的。目标也帮我们看教学法是不是用对了。我们没办法说那一种方法是绝对的好，也没能说那一些方法是绝对不好。教学法好与不好，主要是在于能不能完成教育的目标，达成教学的目的。举个例子吧，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多亲近神，崇拜能够得到这个目标，那崇拜就是最好的教学方法了。
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合乎真理的基督教教育，为信徒提供全人栽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目标也帮我们看组织是不是健全的，要是组织能有效的协助教会完成教导的目标，组织基本上是健全的。举例，教会以培育全教会的肢体为目标，但组织上只设立姊妹团契，没有弟兄团契，只开办青少年的主日学，却没有长者的查经班，那教会的教导单位就算不上是健全的了。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基督教教育的目标，那目标有什么特征的呢？第一，目标是应该能够说明学习者具体要学的事情，表明或者是证实他有学的，或者是有机会得到所期望的目标。意思是说，目标一定要具体，很清楚的让人一目了然，看到要有什么要学到的，有什么期望的。另外呢，目标是必须要合理能实现的，目标的编写必须要配合学习者的背景和程度，过于简单的就失去了意义，也不要写得太理想啊，要可以尝试实行才可以。第三方面，目标要说明程度，目标呢要陈述学习者应该做到什么的程度。很多时候目标都没有说明程度的，最好是指明所要求的程度是什么。例如说是要答对80%，或者是要完成了90%，这是我们就说要得到的程度了。还有呢，目标要指示行动的情境，要是能够的话，目标最好清楚描述学习者需要在某特定的情境下行动的。例如是在那一种条件之下，那一种情况之下，一般目标会用锁定的来描述情境。既然说目标是要说明学习者要做的事，他需要有的行动，这行动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例如写出或者是讲出什么， 能辨别某些事情到某一个程度，或者是能做出某一些动作或者是技巧等等。我给大家一些例子。一个能够正确罗列目标特征的例子是这样子的。学生能够正确的按着先后次序排列出事事的名字，这个是正确的。因为是什么？因为我写明了他要清楚的排列事事的名字嘛，这个就是我们说罗列目标了。还有呢，学员能够尝试在本周内以福音桥向至少一个人分享福音，这个也是一个正确罗列目标特征的例子，因为他很清楚讲明学员要在本周之内用什么工具，就是福音桥的工具，向多少人，就是一个最少是一个人，讲的内容是分享福音，这个就是很清楚讲明目标，你要学生得到的目标。另外呢，我们也举一个不具备目标特征的例子，好像是学人能够列出保罗在提前所论监督的特性。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目标没有提出究竟要写几个特性才算数。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让学员能够做见证，这个目标是太笼统了，究竟是什么程度什么成绩什么都没写，这个就是不具备目标特征的一个例子了。我们再讲，就是教导的目标是根据对学员的了解定定的，也是教学者对受教者的具体盼望，希望他们真正学会，或者是希望他们能够发生怎样的改变。所以呢，目标的种类是很多的，例如主任学部通常会有全年的目标、季度的目标和单元的目标等等。另外呢，又有按照目标的要求和性质分的，其中包括了教导知识的、寻求刺激的和改变行为的三个基本的目标。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呢，最常见的目标有以下的四个类别，就是一般的目标、年龄组别的目标、功能的目标和特别的目标。我们先讲一下一般的目标是什么呢？一般的目标呢，又称为基本目标或者是总目标，作用是在说明一个教会在教育使命上应当努力的方向，在教导工作要完成的任务。一般的目标呢是最重要的，它是其他的目标的基础，就是说其他的目标都建立在这个一般的目标之上。第二个类别是年龄组别的目标，作用呢是说明教会对某一个年龄的人应当教的是什么，或者希望他们学的是什么，在为不同年龄的人设计活动或者是编写课程的时候，年龄组别目标呢是不可以少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应该制定不同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呢都必须要建立在一般的目标上面，与一般的目标密切的配合。第三个是功能目标，又称为机构目标，主要的作用是说明某一个教学的单位部门的功能，它应当教什么，学生应当学什么。主任学呢 应该有主日学的目标，青年团契应该有青年团契的目标，学道班应该有学道班自己的目标，功能目标同样必须要以一般目标为基础，并且需要与年龄组别的目标密切的配合，因为我们说每一个年龄都有他个人的特性嘛，这个我们留待认识学生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第四个目标是特别的目标，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指某一个活动、某一个项目、某一个课程应该得成的目标，例如是庆祝圣诞、夫妻专题、亲子活动等等。要是我们能够养成了习惯，就是无论要发展什么工作，学识已先，首先要先了解这一次任务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目标越清楚，就越容易成功，得到果效了。
参与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有爱心，有责任感，也要认识自己的学生，用心编排课程，加上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信徒成长成熟，回到神创造我们的本意，活出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最后呢，我们要讲的是目标的制定。目标制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呢，里面牵涉到神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学各方面的问题的，所以更需要分工合作，集思广益。定定目标的时候呢，有一些原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一，当我们在制定目标的时候，必须要忠于基督教信仰。教会呢，可以按照着自己的宗派传统，按圣经在目标里面反映他的信仰的独特性。当我们在写目标的时候，要是最基本的我们已经违反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很清楚这个目标一定是不及格的了。第二点，目标必须要符合心理学的原理。是什么意思呢？目标也许以教会为中心，或者是以教师、以学生为中心，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适合教学的原理和学习的原理，就是顾及学生的发展和需要，不能够我们凭空的在想象那是什么？我们真的必须要想到学生的需要和他们可能某一个年龄发展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就写在目标里面。第三点，目标必须要顾及所有的人，总目标必须要适合每一个年龄的人和不同的学习单位，不论是主日学或者是团契，在总目标或者是一般目标基础上面，要制定适合某一个特定年龄团体的目标，或者是某一个特定部门的功能目标。第四点，目标必须要包含广泛的内容。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呢，必须要包括与信仰、生活、工作、学业等等方面，或者是说与基督徒人生有关系的，例如是与神呢、与圣经、与教会、 与他人、大自然或者是自我的关系。举个例子，要是我们说我们希望信徒在一年之内读一次圣经的话，那我们说他的关系跟圣经的关系就是要读圣经。那我们当然可以再写清楚一点，不过我们说内容是应该包括广泛的内容的。第五点，必须要注意全面的发展。我们所注意的不仅仅是知识，也不单单是信仰，更不单单是行为，乃是全人的发展，德、智、体、群、情、灵都需要考虑的。所以呢，制定目标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学识者在知识、态度、信仰、技能、行为和生活各方面的发展与学习。另外还有就是目标必须要具有目标应该有的功能。目标有的功能是实际、具体、可以得成的，并且要具备能够引起动机、指明方向、衡量标准的功能。那些空泛的、华而不实的、根本无法履行的，都不能看为良好的目标。第七点呢，就是目标必须要使用简明、容易明白的字眼。定定目标呢，要正确、简短、容易明白。太长的句子和太繁复的语法，只会让教学者无法掌握，无法理解目标的实在的意义。当我们讲了那么多有关于目标制定的内容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要定一个很清楚、良好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让自己习惯，我们发展什么，我们都应该先想一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定目标是很重要的，在基督教教育里面能够产生极大的作用。教师和学识者都必须要清楚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所有要达到的目标，否则这是不负责任的教学。但目标本身可以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是教者与受教者都没有认真的执行目标的话，那所写的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让我们回想过去的教导侍奉里面，我们有没有曾经定定清楚的目标，让我们或者参加的人能够很清楚方向，也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参与学习呢？我们鼓励你从今天开始要建立良好的基督教教育的系统，就是要养成定立良好的目标这个好习惯。再见。
是我心中的太阳，是我永远的引导，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